各位同学晚安啊。我们上一个礼拜是讲到这个七种相啊，就是在146页的第六行啊。这个主要是在色大嗔润跟这个成为四论里面呢讲的种子六义啊，一个相貌。那这个七种相呢，主要是强调哈，在它的这个因相的这一块啊，因为作为一个种子的话呢，它就是因缘嘛啊。我们晓得前面有讲了四种缘，十因四缘五果啊。那因缘是最重要，种子我们之前有嫩种子啦、习气的啦，这些都是属于种子。可是它本身的这个相貌是什么回事呢？透过七种相来把这个种子的一种相貌能够表达。那我刚刚讲说对应的色大嗔润跟成为色润就是种子六义啊。那我们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做一个复习啊，麻烦各位看到第六行哈，100因啊，建立因啊，也就是因能够成就这个因的条件呢，它有七个啊。那我们上面看一下这个科判啊，科判如果说从右边算过来是第七行哈，第七行五一啊。五一是要事无常，再往左边五二是要忘他性及后自性啊，再往左边隔一行五三是要以身为面，五四是要得余缘，五五要成这个变异，五六是要与功能相应，五七是要相称相顺。那这个七科哈，第一个里面讲是无常的，是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强调的是说能够作为因的话呢，一定是不是那种常法，所以常法的话它是不变的啊，不变的话呢，它没有变异的话，它就不能够作为一个因啊，也不能作为，因为它是长恒不住不变的话，这种情形的话就不可能做因做果的这种情形，因为因果因缘果基本上都是这种有为法啊，那么它是无常变异的，所以第一个要点的话一定是要无常。那所以他正文里面呢就是说为无常法是因啊，因为它是刹那生灭的啊，无常法是刹那生灭，它无有常法能为法因，没有一种常法啊能够作为法的升起的因啊，所以五种果法譬如说生得成伴用，这个五种果哈，它都是什么样呢？这个透过无常法啊，就是无常作为因的话，它才可能啊这个作为这个因的一种成就的一种条件，所以第一个一定是无常。无常的话对应到这个种子六义，就是第一个叫刹那灭啊，刹那生刹那灭，所以刹那灭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呢，这个要忘他性及后自性，这个里面哈是比较特别一点，因为这个里面要忘他性啊，他性的话就是有所谓有对待的关系，有关待的关系，自跟他，有自己就有他，好，从这个自他来做一个关带的关系。那忘他性的话，它主要是讲说，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因跟果啊，因感果的话，它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因果同时，那也就是说当这个种子生现行的时候啊，那我们称之为这个因果同时。那可是因跟果本身呢，就是说因到果呢，那么因跟果内涵的部分啊，它不是完全相同，因为因必须要有缘，那么它才能够感到果，所以因呢它掺着了啊，掺杂了一些不同的这种缘呢，它感果，但是它是同时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现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有这么个种子在，可是呢因为种子基本上是一种安立的，那它是算是一种功能性，它这个功能性怎么能显现呢？只有当它现行的时候，种子生现行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去感受到，或者说觉察，甚至于看到它的这个原来的因性是那个种子的这种部分的存在。所以因果同时的话呢，是这个部分就是要忘他性，也就是说，因为有因，它能够感到的这个果啊，那么主要是它是一指呢，是说这个果呢，它必须要带这个从这个因的这个部分来看啊。那但是它是因果同时，所以说它要忘他性，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后自性啊，后自性的话就是说属于这个在阿赖耶识里面这个生命相续的时候过程里面啊，阿赖耶识里面带了很多很多的种子，名言的种子、业种子啊，那么很多种种子， 那当然明艳种子里面之前我们也有提到了，像无始以来这种细润的香熏习啊，那么它这个种子的它会自己相续，自己相续的话前一刹那灭后一刹那升起哈，它会自己的相续。那那个部分的话呢，它是前后是两个不同的刹那，就是前一刹那灭后一刹那才能够升起的。所以这个部分它的因果的话呢，它是因为是相续的一个关系哈，所以它不是前一刹那后一刹那是同时，它是不同时啊，是两个不前后的刹那。那所以这个里面它妄他性的话主要是讲到因果同时的部分，那妄后自性的话呢，它是应该是不同的，是前后刹那的这个部分，它是分成这两部分。那相对应的话呢，在这个种子六义里面哈，是果具有，所谓果具有，具的话呢，我们之前有提过，这个具的话就是同时。那所谓果具有的话，就是表示因跟果它同时呢，就说一起的活动，因为有因，那么有这样一个果。所以举一个例，我们之前我们也举过例啦，一上来这个眼识的升起的话，它必须要有怎么样呢？有这个三种一啊，那其中像第一个就是种子一，第二个是这个具有一，第三个是等无间一。那这个具有一的话，就是眼识的升眼识的升起要依止这个眼根，所以呢，这个眼识的升起其实它的过程里面是靠的这个眼根呐、啊，跟眼识一起活动，它就叫具有。那它依什么呢？识要依什么？要依这个根啊，依根才能够圆净，能够发识。所以说，同样的，在这边来讲，它所谓果具有，就是说，哎，这个果眼，我们来举这个例的话，假如说这个眼识要能升起的话，眼识就是果。那眼识是什么呢？是眼根的一个增上果。那同样呢，就是说，那眼识看这个眼根的话呢，那眼根就是眼识升起的一个增上缘啊。所以这边来讲的话，所谓果具有，就是果跟因它是同时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叫因果同时。然后呢，那这个后自性当然前一刹那这个灭后一刹那才能升起，当然它就是两个就是不同的时间。那后自性它这边来讲的话呢，当然主要是指的这个种哈、啊，这个种子的自己的相续啊。那在这个里面哈、啊，它有提到一个部分，我们顺一下这个文哈、啊，那么看一下批寻记哈、啊，种生现行名与他性为因。那么种子生现行呢，就是它这个种子啊，它能够给作为这个现行的一个因，因为什么样呢？现行生起来是算是种子生现行的一个果啊，所以呢，种对于这个现行的这个，因为种做因的话呢，那现行就是果，所以种对这个现行就是作为一个它的因，所以它是与它为因。那果望于因啊，因为从果对因来看的话，性不是一，它的体性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因感到果，它要有缘啊，所以它掺杂了这个缘的因素进去以后呢，所以果跟因本身是不一样的啊，它体性不是一样，说故名为它种生自种啊，种子生自己的种子的时候呢，名与自性为因，因为它自己的相续，所以在阿赖耶识里面，这些种子都是自相续的啊，刹那生，刹那灭，前一刹那灭，后一刹那的这个才能升起啊，所以种望于种，种对于这个种子对于种子来讲的话呢，因为它是因性是一，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自己的这种功能性的一种相续啊，刹那生刹那灭，所以它是因性是一，所以它叫自，因为它的这个自类的这种相续啊，所以这个地方韩老这里这样补充一下就很清楚。若与他性为因啊，如果说是前面的话呢，因果同时的，比如说种子生现行这种情形呢，当知同一刹那，他们是同一刹那的啊，所以就举那个例子，眼识的升起的时候呢，它是必须是以这个眼根呐、啊、做它的增上缘，而眼识就是眼根的一个增上果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可以比较容易懂。若与自性为因，当知非一刹那，因为它以自性为因，它前一刹那灭，后一刹那的这个升起这个过程里面，它是自相续，它一定它的这个自性，它本身它是同类，同时呢不会改变啊，所以它不是同一个刹那。未显此意，故说后言啊，它是就说它叫做即后自性，就是叫做后言。总安住啊，总安住位，因性随转恒相续故，因为种子哈、啊，它本身安住在它一个静态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没有碰到缘之前呢，还安住在它原来的位，它的因呢，它的因性会随着种子的自己相续而随着这样子 相续的水转，转的话呢是一种活动或者是一种相续啊，所以恒常的相续。但是这边呢有一个部分，上个礼拜我有提到哈，就是说种子在自相续的时候，它有可能是不变，有可能会怎么样呢？增强，就是它的功能性哈。那么这个或者说是它的会有可能减弱，它有这种可能。比如说，假如这是一个叶种子，这个叶种子哈，如果说我们造了以后，我前面就说我骂了人，假如说我因为嗔心的关系我骂了人，那我呢，我继续的，当然这个因为它刹那生刹那灭，所以我后面还是会有不断的有继续的在思维啊，继续思维刚刚前面我发生的那一件事情，因为骂人话已经讲出去，就像这个泼出去的水已经出去了，那个声音都已经极灭了啊，那个缘已经没了。那么那所以呢，可是它这个种子就下去了，种子下去的话就是我因为我骂人关系，我心里面就是因为不高兴才骂人，所以越想就会越气，那你越气呢又越想，那么这个呢就是等于相对的，就对于前面所种下去的那个因呢，它的那个种下去的那个种子啊，那么就等于有增强它的一些作用。可是我后悔了，我怎么动不动就开口就骂人呢？所以说骂人是不好的，所以那个呢就造了不好的口业，现在后悔，后悔的话呢，即使还没有去忏，没有去忏，可是已经有后悔，有惭愧心。那这种情形相对的话，对于那样子的事情，就是希望自己以后再也不要有那种事情发生。所以相对的，它的这个阴性啊，有可能会减弱啊，所以它有可能增强或者说减弱。那这个呢，就是佛法里面殊胜的地方，是可以让啊这个有情，它是事实上呢，就是说它在因果的这个过程啊，相续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它有它的一些。一些方式可以让造了这个业的话呢，怎么样的能够避免它感果，或者说是至少它的能够重罪轻报啊，像这个都是在后面我们讲业果的时候还是有关，但是在这里因为呢是自相续的这个这一块哈、啊、是有关的，所以就是在这边我特别提出来啊。然后呢再来就是要以身为灭啊，因为虽与你看这个啊正文倒数第二行，又虽与他性为因，即与后自性为因，虽与他性为因，就是讲的这个因果同时的部分啊。后自性就是种子自己相续了啊。然以生未灭方能为因，非未生已灭啊。就说这个种子呢，它已经是在现在的状态，因为非未生已灭，未生就是它是未来还没有升起啊。那么已灭已经是过去了啊，所以它这个一定是要怎么样呢？就是有这种果相以及生已经升起，有这种果相，也就是种子有升起是现行的时候。啊，那它的果的它的自性还没有灭啊，那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的话呢，那么它才可以哈、啊、是一个条件。那这个条件其实呢，那只是说我们常常讲说因果因果哈、啊，因为假如说你在过程里面种子跟现行或者种子跟种子的相续的话，你假如说在整个它相续的过程中间，你有可能是怎么样呢？前面假如说这个种子跟现行来讲。那种子它假如说没有碰到现行，它是一种静态的状态，那它碰到缘它升起现行，可是呢现行以后呢，它有可能在比如说它在升起，就是说在熏习成一个新的一个种子，所以当它熏习成一个新的种子的时候，这个现行啊就是因，那种子就是果，所以呢如果说从这个过程在阿赖耶识里面你把它拉成一个现性来看的话呢，它是其实是种跟现它是辗转互为它的因果，那辗转互为因果，即彼此之间它是一种一跟缘的关系，它是一子还有也是它的一个缘，所以就是说它的这个因跟缘辗转相续互为因果的这个过程哈，就是大概要知道一下是这种有这种情形。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有强调的是什么样呢？它这里是要以生未灭的情况，而不是说未生已灭的情形啊。那这个部分哈，跟刚刚上面的有一点不太一样是什么？刚刚是忘他性啊，要忘他性跟后自性。那么要忘他性，刚刚讲是因为它是因果同时，所以它是果具有，也就是说因跟果同时。然后呢，它是后面的话，因为种子它自相续呢，它叫恒水转啊。所以呢，就是说在种子六义里面的话呢，从刹那灭第一种无常的，然后呢要忘他性啊是果具有，然后呢这个后自性的话是恒水转。那要以身未灭的话呢，他这个时候算是带众缘，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假如说刚刚讲的说以身未这个以身未灭啊，然后他这个非未身已灭啊， 那么那前面因为在这个果具有跟横水转的过程里面呢，如果说横水转的话，它的种子有可能增盛或者是减弱啊。那么增盛跟减弱的这种过程来看的话哈，它还是没有，并没有说是就是说真正碰到要它让它升起的缘，譬如说这个后置性的这种升起的缘还没有。所以假如说它是这个以生未灭，假如说在相续的过程里面的话呢，其实它还是带重缘。那么举一个例好了哈，那人家讲说压倒骆驼最后的一根稻草，其实我们晓得你这个要把骆驼压倒的话，你这稻草是不断在放，你不断的在放，你是好像说就像是一个鹰啊，在不断在熏习，你不断在熏，不断在熏的话，所以你有一天就成熟了嘛。所以呢，那我们这样讲，就是说你书念一遍，念两遍，念三遍，念了50遍、100遍、200遍，你不会背吗？你也会背了。那可是呢，你是不是你会背的话，假如说是到50遍会背，你可能第48遍它已经是什么呢？它还是在带种缘，因为它还没有到50遍的那个情形，可是它的种子在增盛，它在强化啊。那如果说我这个今天一学了这一堂课，我一丢就是3个月，那我可能这个种子就会熏习不够嘛，它有可能减弱，那就是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所以真正的能够让我们能够它产生比较我们讲坚实的种子的话，还是要常常熏习。所以所谓讲有一句话叫多闻熏习，多闻熏习当然过程你们还是要思维了哈。所以我只是这样子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比较有一点印象，会比较容易深刻一点。好，然后第四个叫要得余缘啊。那么这个要得余缘是怎么样呢？又虽以生未灭，这个种子啊以生未灭，难得余缘方能为因，非不得余缘。为什么呢？因为就说我们这样讲，就说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余缘，我就举这个背书来讲，或者压倒最后一根稻草，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是不断的把东西往上放，或者说你不断的熏习，不断的熏习，它一直在增盛，一直在增盛。可是到了怎么样呢？就好像说你钻木取火，你不停的钻，不停的钻，你停下来就没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钻木取火，那个火就必须很努力在那转，哎，一转一转，它冒烟冒烟，哎，再努力转啊，这个火起来了啊。所以同样的就是说，虽然它能够增盛啊，它在这个过程里面以生未灭，那么它必须还要有继续呢，有些余缘才能够作为一个因，因为当它能生果的时候，这个才能成为因嘛。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它还要等待这个余缘，非不得余缘。所以说假如说没有继续的余缘的话，它还是上不来啊。就说举个例好了，你东西在那边放，就或者再简单一点讲说，今天我念2遍，然后呢我明天又念2遍，然后呢我一个礼拜以后再念5遍啊，那我一遍一遍的这样，就说慢慢慢慢让它增盛，那这些后面一遍一遍的念都是这些余缘啊。所以呢我们看那个批寻记，就是147页第3行，为比比行生缘现前，比比行因生比比行，非不带缘诸行得生啊。就说这些行啊，那么其实行哈、啊，就是一切也可以算是这一切有为法，也可以这样子讲哈、啊，它的升起的这个缘现前。那么因为怎么样呢，这些等于说或者说这个因为它这个因为因的关系啊，那么它能够让它生缘现前，那它这个行啊，这些一切有为法的这些因啊，能够生这个比比行，它这个过程呢、啊、就是从啊这个因的行的这个因，然后又产生这个行啊，那非不带缘诸行得生，所以一定还是要有这个缘的一些相续。由是道理，诸行虽个别生因啊，这些一切有为法它个别有个别的这个升起的这个因，而无具实顿升起过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行啊，在这里的解读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在阿赖耶识里面这些种子啊，就是一切有为法的这些种子。那它生缘的这个现前，那么由怎么样呢？由它这些种子的这些因啊，能够让它升起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行啊，那它不是呢没有余缘，没有这些缘它能够升起。所以它这个道理呢主要是讲说，虽然呢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些种子，可是这些种子的话呢，它每一个种子有个别个别的因，譬如说有善法的种子、无记法的种子、有染污法的种子，那它能够要让这个善法升起，或者无记法升起，或者说是这个染污法的人升起的话呢，它一定是要那一个法的升起的缘具足了才能升起。举一个例好了， 各位呢，就是说你现在坐在这里上课，是因为呢，在这里的缘，是因为你的要学习这个善法的缘具足了，所以呢，你就会开始呢，因为有这个，哎，比如说有这个灯光，有这个教室，有桌子椅子，然后呢，有同学们在一起，然后这个有王居士，有我在这边，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消文，所以呢，哎，这些缘具足，所以说这些缘具足了，你的这个法还能够升起。所以呢，它无具时顿升起过，就是在阿赖耶识里这么多的种子，它不可能同时升起，是因为各个的缘它不见得具足啊。所以从因到这个缘能够让这个法升起的话呢，它还是要怎么样呢？要有这些众缘，要有这个余缘，不同的缘，就是说不同的种子这些因，那相对的有对应到的一些能够让它升起的这些缘啊，所以这个法才能升起。所以这个五四要得余缘，也是一个带众缘。然后呢，这个五五要成变异啊，要成变异是什么呢？又虽得于缘啊，虽然呢这些缘能够怎么样呢？得到了，然成变异方能为因，非未成变异。那这就是跟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就是比较有一点接近了。譬如说压倒骆驼最后的一根稻草，它这个骆驼背上已经堆了很多了嘛，那它就是怎么样呢？因为一遍一遍的堆啊，就是让它的种子呢慢慢慢慢变异的有一点接近成熟，或者说它这个书在那边一遍一遍的读，它读到第四十八遍、第四十九遍、第五十遍它会背了，那可是呢第五十遍啊，那么这个缘出来的时候，可是呢它的也接近到它的这个变异的成熟的这个过程，所以呢要成变异的话呢，其实就是怎么样呢？是一种带众缘。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那个最后的一根稻草，或者是再去读他的最后一遍，他这个书还是不会背，而骆驼压不倒，那就是说还差那么一点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他是要需要变异成熟。所以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光是这样子去想比较难，但是稍微举个例子的时候比较容易，就是说去体会他的一个情况啊。然后那第六颗呢，要与功能相应啊。要与功能相应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它这个从果啊，从因到果的过程里面啊，那它必须是什么样呢？前后它的这个体性啊，是一定是相应的部分，就是说都是因性再加上它的这个缘性啊。所以呢，虽然种子啊，它已经成为，就是说已经熏习呢，它已经成了变异，但是呢，它必须功能怎么样呢？相应，也就是它还没有失掉啊，功能还在啊，它那个相应为因，非这个。非失去功能，它的功能它假如说失去的话，比如说好了，这个以背书来讲的话呢，它已经慢慢慢慢它已经会快要会背了，因为它已经比较念的比较熟了，本来念的还结结巴巴，它后来念比较熟，可是呢它这个功能种子的功能一不断的熏的话呢，它如果说哎，结果呢被一个棒球，这个老远人家一个棒球，这个不要从哪里飞过来一个棒球把它打昏过去了，就是说或者说打了他这个有点这个脑筋不灵了，那这种情形它的功能等于说你原来熏的这个种子受到影响了，或者说以种子来讲，有可能比如说一般来讲，假如说你骨跟脉的种子，你将来要到那个变成它长出骨跟脉的话，如果说把种子拿到这个火上面一烧，焦芽败种了，所以那这样一个情形它就功能失掉啊。所以这个功能的话，它应该一个是相应，一个是没有失掉啊。所以那个韩老的补充是，诸法种子若被损伏，就是被损坏了，或者说是被就是说压伏了啊，给予永害就烧焦了啊，名失掉功能，如谷麦种安置空窘或于干气，虽不生芽非不种子。所以假如说像谷麦的种子放在比较空窘，就是空旷啊的一些地方啊，或者是在那干的容器里面，虽然它不会生出来这些芽，可是它还是有保持了这个种子本身的功能性都还在的。若火所损，如果说被火所烧，而是毕竟不成种子，因为火把它烧焦的话呢，它的功能就失掉了。诸法种子功能相应及失功能应如是知啊，就是这样一个譬喻，你可以了解。所以在这样一个条件呢，它是怎么样呢？属于性决定啊，它的体性是决定的，因为它是怎么样？从因到果呢，它是有一定的这种体性在那儿，它是不会去，应该是不会失掉它的功能的，所以叫性决定，这是属于种子六义的这个性决定。然后呢，再来第七颗要相称相顺啊，虽与功能相应，然必相称相顺，方能为因，非不相称相顺啊，就是说从怎么样呢？这个因到这个果的过程里面，它因为什么样？它的功能是相应，而且没有失掉。 它必然是怎么样，因跟果呢啊，它是能够相称相顺的啊，它才能够作为它这个因啊。譬如说今天我们讲说这个人他会有比较有智慧啊，那他是怎么样呢？因为他之所以说他有智慧，是因为他之前呢他有熏习了让他能够增长他智慧的因，所以那个增长智慧的因，譬如他不断的学习，然后呢学习的过程里面他还有一些检择的方法，譬如说依止这个圣教量啊，所以他的智慧能够增长啊。然后呢譬如说他能够长寿，那长寿的话他很可能说他有可能是因为他中了长寿的因，那中长寿的因有可能怎么样，他不杀生，而且他有的放生啊，甚至于就是说他能够护生啊，这个过程里面呢所以他能够长寿，而且呢少病，他就是他这一世过去世的关系中了那些长寿的因，这一世呢他身体也比较健康，不容易有很多的毛病啊。那他这个人哎，为什么他为什么有那么有钱啊，那他有这个有福德，那是因为过去中了这个福德的因，所以他一定这个因跟果呢他是相称相顺的。那韩老的补充是说，若无障碍现前，即与随顺引发，是名相称相顺啊。如前随顺因一处，即无障碍因一处，是啊。那么也就是说，因为他这个过程里面他能够把这个果自引自果，这相称相顺就能够把自己的果能够引出来啊，当然要透过这个缘嘛啊。那主要是没有障碍现前啊，当有障碍现前的话，这个果就可能就没办法产生了。之前我们都有提到啊，比如说三处现前，那碰到某一些障碍的时候，可能这个三处就不具备啊，或者某些情形不具备的话，它这障碍现前就没办法，就说这个引到自己的这样子一个果啊。那由如是七种相随其所应啊，诸因建立因智，所以这个部分是种子六义配对的这个七种相哈、啊。那我再重复一次，就是说第一个是要是无常。那无常的话是没有一种常法能够作为因，所以是无常，无常就是刹那灭。第二个呢，要望他性及后自性啊，要望他性的话一定是果跟因是同时的，所以是果具有。那后自性的话呢，因为前后啊种子的相续的话呢，它是跟那要以生未灭的话呢，它还是要带众缘的，所以说这个五三是属于跟带众缘。然后五四要得缘也是属于带众缘啊。然后要成变异，那还是要继续的缘，它才最后能够感果啊。所以说五五也是要成变异，是带众缘。要与功能相应的话呢，属于性决定啊。它因为前后的这个体性啊，它的功能是一致的啊。然后呢，第七个是要引自果，就是要能够怎么样呢？相称相顺啊，因跟果它是相称相顺。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补充一个，只有补充一个，就是在上一个礼拜之前呢。我们讲了十因四缘五果啊，其中有一个哈、啊，有一个因啊，就是相尾因。因为在上个礼拜，我跟王居士、啊，我们在那个知策会那边，我们在上课呢，就提到王居士补充了很多。后来我就是因为王居士补充的过程里面，就想到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那我只要花两分钟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上礼拜在那边的时间比较不够了哈、啊，所以我也没有提出来。但是我在这边呢。我想就是说给同学提一下，那假如说你们回过头来看到哈、啊，这个第145页的第一行上面啊，陈酒的相为因啊，那么我们知道十种因里面这个相为因啊，那我就想到一个事情，那是也是王居士上礼拜补充让我想到，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提出来，那为什么呢？我们晓得我们在这个。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学习啊，从学校里面学习，我们到社会上工作，然后呢，这个跟人际之间有家庭啦，然后有这个社会啦，还有朋友啦，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接触。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啊，是我们过去没有学佛法之前我们不知道，可是慢慢慢慢学了这个佛法，尤其相为因的话，我是要把这个提出来给大家共同勉励一下。比如说好了哈、啊，就讲我自己啊，我自己我在职场。我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是非常强势，那么同时呢，就是说这个常常我们称之为就是得理啊不饶人啊，那么得理不饶人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什么毛病呢？理直气壮。那理直气壮啊，你永远赢不了，你就是对的你也赢不了。真正你能够体会的是、啊、理直气和。因为为什么呢？你虽然你很有道理，可是你讲的这个声音啊，或者说这个就是说很大声或者什么，可是听的人来讲，虽然他不见得对，可是呢，因为你不是理直气和的哈，那往往呢，对方听的话他是有反抗心的。 所以呢，即使能够接纳，可是呢，也是一个不是很和顺的啊。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职场里面，我们常常做对的事情，然后把事情做对。所以呢，在过程里面的话呢，我们常常为了据理力争，或者说坚持一些认为是正确的啊，或者说对的要把事情做好。所以在过程里面啊，我们常常是什么得罪很多人。那得罪很多人呢，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你不知道的话呢，当比如说你今天你可能碰到某一些情形，比如说你在职场里面有机会升迁的时候，那假如说主管他问问其他的人的话，哎，就是你无形中障碍你的一种相违因就出来了。但只是举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了。同样的，你在这个社会上也好，或者说在职场里面也好，在学校里面，在朋友之间都是一样。所以呢，假如说真正体会的，我们要能够让这个不相违因啊，要有这个不相违因，也就是说要最好是没有，或者说减少这种相违因的话呢，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广结善缘，而不结恶缘，而不是少结恶缘。就说连这个恶缘连结都是不要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还有一个事情，比如说这个人可能有病，他有病，他可能过去他不管是杀业或者什么什么其他不好的这些业，所以呢他很可能造了一些业，一个是这一世或者过去世，所以无始以来有很多很多这些造的这些业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不是要忏悔，忏悔就是要把一些过去这些不清楚的一些业能够把它忏掉。那但是呢，就是说能够把这些因要能够消掉的话呢，一定要怎么样呢？第一个，往后恶缘是不再结，善缘是能够多结。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在学习到十因四缘五果里面有关于这个相违因啊，那么大家可以就是说做一个互相的勉励。因为在我来讲，就跟各位讲，就是说以前犯了很多错，那这些错是无知，讲的难听就是无明，就是这样愚痴啊。那这个愚痴的话呢，就是说不了解，可是但是呢，有的人他已经化成身语意了。所谓生与意，就是他过去式去熏习，虽然人讲话是慢条斯理，很温文儒雅，而且就是说也是很柔和随顺，然后讲话也是笑眯眯，那这个真的他能够过去熏习，可是呢他也有他的原则，可他讲话他是能够理直气和的。这个是我们大家很多在职场的话呢可以做一个共同勉励。我就是简短的讲这么几句。我想因为我们下面要讲相师社建立之前呢，我要请这个王居士再补充一下啊，谢谢。
刚刚这个讲这个相违因嘛，不相违因。那因为下午刚刚有一个师姐找了一个人来谈了一个两个多小时嘛，那么遇到一个情形，就是说他对这个因跟果这个事情，他这个不能同意啊，就是造善因得善果，这个是他没有办法同意。那后来我了解为什么是不能同意呢？我知道，因为他过去这一生以来，他也造了蛮多的，就是说，因为一些恶缘呢，造了蛮多的恶业。那么造了很多的恶业，那现在当然本身也是有一点这个，现在也得了一种病啊，就是说不容易治好的病。那这个是不是这一生的恶业所感的果是不清楚，可是呢这个是确实他也感受了，他觉得说他现在应该就是比较消极的方式，就是他也不想去追求更多的佛法知识，那么更多的智慧，这是他不想要的。那只是他不要去得罪人，不要伤害人，不要什么，他不要做一些不利益人的事情。可是对因果这些事情，他因为他过去生造了，而且他这一生造了，而且他也应该也读过一些佛法，他也懂。可是呢，一般人会恐惧啊，恐惧又就不敢相信，心里面是有一点相信。可是嘴巴上是不会相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心里面会相有点恐惧，是他知道这个会得恶果的。那但是呢，他的嘴巴上是 没有办法相信，因为他觉得他这样相信了，将来就是会得到真正的恶果。那个，但是这个就是说，就是面临这种困境的时候，我们的因为烦恼、无明、无知，或是没有智慧，我们使令我们自己就是苦上会加苦，因为他没有办法忏悔，把这个过去恶法种子的功能把它减弱一点，他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就是对他很不利的哈。但是他可以接受我们这个一些讲法，比如说我对待人都是基于这个善良的，都是基于这个善心的，都想要利益别人，这样他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这个是说，我们当我们这个造恶业造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啊就是没有办法再去读佛经相信因果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是说，因为我们惧怕嘛，惧怕这个果报嘛，所以我们可能又把眼睛给蒙住了，然后像鸵鸟一样，头一头钻到沙子里面去了啊。这是叫做什么？掩耳盗铃啊，就类似说把耳朵都掩起来，也不听了啊。这是，所以我们这个只需要对自己要小心的，对啊，就是。我们还有一念的善心，这个是他还有一念的善心，啊，只是嘴巴上不能接受，可是心里面应该还是会有一点接受。好，我现在来解释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哈，就因为刚刚话就讲了广结善缘不结恶缘啊，这是蛮好的，就是我们可以创造这些不相违因，我们有很多的贵人。我们有很多的善缘，使令我们这个在种种方面，我们都得到这个很顺利的这样一个果报。现在这里要讲这个所谓的这个与他性为因，那么这个同时因果。那么我举个例子，我现在都用净土宗来想来讲啊，这个与他性为因就是同时因果。什么是种子生现行是同时因果呢？那么在这个有一首诗啊，这么读了啊，这是净土宗的诗，说此界一人念佛名，西方便有一莲生。但使一生常不退，此花还到此间影。此界一人念佛名，这个地方的这个娑婆世界有一个人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西方便有一莲生。在他念佛的当时，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莲池里面就开出一朵莲花出来。那么这个莲花上面还标述这个人的名字，而且还有一个影像，他坐在这个莲花上啊。但是一生常不退，如果能够一生都一直念佛，然后没有退转，这个心念不退，此花还到此间影，这朵莲花会越来越殊胜。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待众缘嘛，成变异嘛啊，这个等到这个因缘成熟。那么此花还到此间影，这一朵莲花还会到这个娑婆世界来迎接他啊。那么这个就是因果同时，这边念佛那边开出一朵莲花，念佛为因，这个西方极乐生莲为果啊，念佛是因，生莲是果啊，这个因果同时啊。那个另外有一首诗啊，就是这么讲，就是这个后以后自性为因。就是非即时刹那，就是所谓前后因果或者前后刹那的这样，就是所谓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在一念相应，你这一念是念阿弥陀佛，这个念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那么这个心念佛，那么这个是这个心想佛时，那么这个心就是32相80种好。那么这个心这个在想这个佛，在念佛的时候，这个心就是佛，所以一念相应是一念佛，那么念念相应念念佛，那么这个就是非即时刹那，前后因果，这每一念跟每一念，那么接续的不断的横水转，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心念跟佛，那么就是相应了，这每一念都是佛，那将来一定往生的嘛啊。 那么这个横水转，我举个例子，因为刚刚的话就是说这个种子有增盛的功能嘛，因为你一直串起串起，那么就是比如说你背一遍，背到五十遍自然就把它背熟了啊。那么有一句话说，书读千遍其义自现，这一句话是有道理，但是也说没有道理啊。有道理是说，这是如果你书啊读一千遍，因为你把它背熟了，那么你遇到种种因缘的时候，哎，你可能想起这个书里面的内容，那忽然间就通达这个义理，因为叫做触类旁通呢啊，触类旁通，或你在听什么时候就触类旁通，本来你没有读这个，可是你在听别的，然后触类旁通，那么这个是所谓书读千遍其义自现，那所谓的横水转。就是说，哎，让那个种子有增盛的功能，一直串起，一直串起，它有增盛功能。那么这个上次讲那个故事说，谭旭老法师说，八载寒窗读楞严，八载寒窗读楞严，那么竟然可以把他的仇人，就是其实也不是仇人，他只是跟他相诉讼而已，结果告赢了，别人自杀了，这个真的是很可怜，那个人想不通就自杀了。也不是他想要害他，结果竟然是害到人啊！然后他的妻子儿女都因为得瘟疫死掉了。可是因为他经常去读诵楞严经，使令他这个有这个功德，那么就是同意的话，就是类似回向，别人这些就得了功德，然后就是升到好的地方去了。还有一种。我讲个小故事，就是八里铜盆啊，这个五里铜盆啊，五里铜盆就是以前有一个二生王，那么在院子里面休息的时候，那么有一只狐狸就是从这个东北角跑到西南角去了，那么这个国王就请人来挖这个地，一挖了五里的这个铜的盆子，那么每一个盆子都是三叠叠在一起，那么每一个叠都充满了这个金币。那么五里铜啊，这个铜盆就是每一个铜盆上面都装满了金币，一挖挖了五里路，那么他就觉得很奇怪，那么就请师傅，这个为什么会挖到这个五里路都是铜盆呢？那么佛是说啊，他在这个九十一劫以前，那么曾经啊，他是当个樵夫，那么因为去卖了这个木材，那个木材得了这个三文钱。那么这三文钱呢，看到一个辟支佛在那边托钵，他就把这个三文钱恭恭敬敬的来供养他，然后呢走回家的五里的路，那么每一念都是很欢喜，就是因为供养这个辟支佛觉得很欢喜，欢喜的五里，所以五里路都很欢喜，所以这一生得了这个果报，就是一劫以来生生世世当国王。那么这每一次呢，都挖到五里铜盆的金币。那么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五里路都心很欢喜呀、啊，啊，所以横水转，这个念念都很欢喜，这个殊胜的果报也是不得了啊。那么这边还有一个引智果啊，我讲个。就是这个什么叫引智果，就是在佛法说如是因如是果，这是如是因引如是果，那么刚刚是说种长寿因得长寿的果，那么这个念佛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是如是因如是果，因为你念佛发愿，那么你的愿跟阿弥陀佛的愿，因为阿弥陀佛有接引众生的愿，那么你有念佛往生的愿，这两个愿相应的，那么就会引智果，就是相称相顺。那么你要往生这个弥勒净土，那弥勒菩萨没有说要来接引你，那么你要自己往生，就是你要修学一切势力论，那么你好好的修学，那么你的能力达到那个有这个欲界定，那么你再加上你的修学一切势力，你就可以往生到弥勒涅槃。那如果只是念阿弥陀，不能往生弥勒涅槃，因为弥勒菩萨不接引，他没有接引的愿。或是你要往生这个东方琉璃世界，你念东方琉璃世界的这个药师佛的名号，这药师佛可不可以往生？ 不一定，因为你还要有清净的这些种种的这个生与意业都要清净，你不犯任何戒行，你可能会往生到这个啊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净土。那么这个是跟他的接引，他没有接引的愿，所以没有相称相顺，就是要靠自己修行力量往生，所以这个是不一样。那么相称相顺，那么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是二力相应，可以说是相称相顺。那么其他的世界佛菩萨不接引，那就不能相称相顺。这个是大概这么解释的，补充一下有一些想法。
好，谢谢王居士的补充。那因为到这边呢，刚刚我们讲了147页倒数第三行，等于说把这个有寻有事等三地里面的戒施设建立的八门分别已经把它告一个段落。那我在想说因为这个卷五它还有两大科，一个是相施设建立，一个是如理施设建立。那其实到卷六卷六开始事实上就是不如理施设了啊。但是卷六卷七的话呢，因为这个是外道16种议论了，那所以我们会把它放到就是在修所成立之前我们再来读它。那所以卷五结束之前的话呢，这个相施设建立跟这个如理施设建立里面的东西还有一些，我估计可能假如速度不是很快的话，可能也要还是要3-4次了啊，还是要3-4次这样。那因为之前这个戒施设已经建立完，就是说解读就是把它讲完，那后面我刚刚讲这两科在完结束以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卷八。那假如说你们觉得有需要的话呢，我就可能会另外再安排我想至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话呢，要把卷四卷五给大家做个复习啊。那么假如你们觉得有的需要，我就可以做一个准备啊，因为那个我还没做，就是说我会假如说那样的话，我要做一点这个把那个科判的资料再把它整理过，再把重点再把它抓一下，然后可能再花点时间给大家做个复习。那这个是在卷五结束，如果说有需要我们再来做。那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就是进入到这个相施设建立就是倒数第二行147页。那所谓相施设建立是在讲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从这个卷四开始一直到卷十八九十那么都是属于有寻有事等三地。所以有寻有事等三地呢，那么它这边这个相施设建立主要是讲这个寻事。寻跟事，那我们之前有讲过了，那么这个寻是什么回事，事是什么回事，就是寻事的一种相貌，他心里面的一些心行，心里面的活动一些分别，但是他的这种他的一种相貌，寻事的一种相貌。那么那这个相貌他又把它分成七大科，然后在这个相的施设里面呢来做一个解释。那这个呢一直会到149页的倒数第二行，所以我们等于从147页到149页的这个这边倒数第二行到那边的倒数第二行，就是大概整整两个 page。 那我不确定今天能不能讲完但是呢我就速度不要太快，但是呢务必就说能够把意思能够解释清楚那所以就麻烦各位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147页倒数第二行相施设建立它看这个正文，复次云何相施设建立就说什么叫做相施设建立呢？也就是这个寻事的这个相貌它怎么样来建立起来啊？华陀南曰那个华陀南里面的讲到，就是他这个以少摄多嘛它是等于是像一个寄送一样。那体所缘形象，这就是三个了体就是体性呢，所缘就是他缘的这个境呢形象的话就是他心里面活动的一些相貌等起等起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心里面的起心动念因为什么样的会让它平等的升起那么也就是因为有一些什么样的因它会依止在什么样一个因，然后让它心里面呢这个思心所它会开始做活动，等于是有什么样呢 有这个意义，有这个意业，然后呢再会有动真发语，它基本上它都是属于这个等起啊，平等能升起的啊，等起。还有差别，差别就是前后不同，彼此之间，比如说有两个，它就会有比较了，就会有差别啊。然后抉择啊，怎么样，就是决断的拣择啊。然后流转，流转就是我们讲所谓生死的一种流转，基本上呢它是讲的这个七大科啊。那主要它这边就是体所缘形象，这是一个等起与差别一个，然后再来是抉择与流转啊，然后略变相因之，其实略变相因之它只是配合四句而已啊，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前面的这个三句，那三句里面是包含了七个项目啊，所以这个七个项目呢，但是它后面就会有长行，各位看到148页第一行啊，长行里面呢，它就说接下来它就是随别事啊，随着这个七个不同的部分呢，别别的个别的来做解释，所以前面的话呢，它是等于是标出来啊，标出来就是有这七个，然后呢这个那长行就是把它列出来的哈，因知此相略有七种，就是这个巡视的相貌哈，它是七种方面来看这个七种相貌。一体性，二所缘，三形象，四等起，五差别，六抉择，七流转啊，它等于长行把它列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哈，它就是随别事里面哈，它就是解释啊，第一科哈，它就讲这个体性啊，这个巡视的体性，它的这个相貌里面，从体性上面来看的话呢啊，它的解释是什么呢啊，巡视体性者，为不生推堕所缘，思维体性，若身推度所缘，慧为体性，应知啊。在这边呀，它这个体性啊，它其实是分成两类，一个是比较浅的，一个是比较深的啊。那比较浅的话呢，它就是做一些这个思，就是浅的一种思维啊。然后比较深的话呢，它是以慧为体性，因为慧的话呢，它因为比较细啊，然后呢比较怎么样慢，然后呢比较深入啊。所以这个是呢，就是它体性里面一个是浅一个深啊，浅的话是思维，就是简比较浅的思维，深的话呢就是比较深入的啊，比较细的。那浅的话呢，它是比较具物，是比较匆忙的。那深的话呢，它是比较慢啊，比较细微，比较深入啊，基本上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他讲说巡视的体性呢，为不深啊推堕所缘啊，那么不是很深入的啊，推求啊，然后呢这个揣度或者是测度啊，就是推度他的这个他所缘的他所观察的这个境，然后他是以思为体性啊，就是这个思事实上是对于这个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五变形里面啊，作意处受想思嘛啊，这个是思啊，思是体性。若深推度啊，深入的推度他的所缘呢，他就是慧啊，慧里面他是有拣择的啊。那这个是简短呢，就是做一个这样子的解释。那韩老的补充啊，那巡视体性者等者啊，因知巡视会思为性啊，巡的话呢啊，它就思嘛，思为性啊，这个视的话就是会为性啊，所以它这个先这么解释。犹如诸见，若会一指一言而生，与所缘境仓皇推就，虽会为性而名巡视。如下抉择分说，临门58卷8页，在1927页第8到第10行，啊，1927页，这是在设抉择分里面的啊。那么，那这一段的文它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啊，巡视的话呢，它是会思作为它的这个体性，就是有思有会啊。那刚刚讲的有浅有深呢，犹如诸见啊。这个见哈，它为什么要讲说犹如诸见呢？见是什么？见的话，就是从一般来讲，我们对于所缘的，假如说从巡视的角度来讲，我们去缘的那个境界，我可能有浅的思维，有深入的思维，有再很仔细的啊，就是说徐意言性，就是慢慢的来观察、来思维的话，所以这个都是对于所缘的境的这种去了解、去深入、去思维的过程。但是犹如诸见，它能够怎么样？像怎么样呢？像这个见的话，见是什么意思？啊，见的话其实就是有很多的项目了哈，一种是知见啊，那么另外呢再来它是也算是一种正确的认识，或者是什么样呢，是所谓见解啊，或者甚至一些思想、一些想法、一些看法啊，这个都是称为见。可是见我们晓得也有邪见呢，有不正见呢啊，如果说邪见不正见，它就是怎么样呢，有所谓错误的想法啊，那么或者错误的见解啊，或者说邪知邪见也算是见。所以见的话呢， 我们其实在后面我们还会讲到很多，你们如果说上那个这道法师讲的话呢，像身边见邪境啊，就是身见啊、边见啊、借境取见啊、邪见啊，然后借境取见啊，这些啊，它有五种不同的这些见，那个在别的地方我们还会再提到。那它是犹如诸见，就是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因为成为见的话呢，它已经熏习哈，成为一个种子的啊，会有一些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提出来一些什么事情，那么你会有不同的意见啊。为什么你会有不同的意见？是因为你会根据啊，你过去所学习到的，你会有一些知见，你有正确的认识，你有见解啊，有一些思想跟看法。所以他这边只是这样子举了一个例，所以我想就是简短的把这个诸见呢稍微提一下。言而生啊，如果说是一指是慧的话，以慧心所作为一个一指的话呢，一言而生啊，这个一言是什么？就是第六意识啊，他的所谓思想的部分。因为第六意识他想是根据什么想呢？他一定要根据名言啊。因为怎么样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所有的想都是名言在里面活动，就是脑筋里面想的，哎，这个什么事什么事，他都是要透过名言，因为名言才能够把一个意识圈显出来啊。所以在这样子的话，就是一切他的所缘的这个境界啊，或者他所知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言而生，也就是说第六意识在那边活动了啊。因为活动的话，他当然是依止这个意嘛啊。所以如果说以慧作为一个依止的话呢，那第六意识他所缘的这些境界，他就升起了。因为它后面就是有这个思跟慧在里面活动啊，思的话浅的，慧是比较深的。与所缘境张皇推就，虽慧为性而名寻思啊，就是说如果说它是对于它所缘的境界，张皇就是比较粗的了啊。那虽然是慧为体性的话，它还是叫做寻思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解读。其实呢，刚刚其实前面分的部分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说一个是怎么样，是浅的啊，一个是比较深的啊。啊，今于此中复更分别，在这样子的，虽然是慧为性，它叫寻思呢，可是在这个里面它还进一步的分别啊。怎么分别呢？思维啊，思的话呢，为令心造作变形为性，不生推堕所缘；慧能检择诸法，观察净身，故生推堕所缘。依此建立寻思的体性差别。所以呢，韩老在这后面这句就把重点点出来。就说思呢，这个思心所呢，它只是让心在那边造作，因为它是变形，因为所有的只要我们的心事一活动的话呢，这个思心所它一定是因为作意处受想思嘛，所以这个一定是跟着一起活动的哈。因为它变形为性的话呢，就是说跟着一起活动，可是它不会生推堕所缘，也就是说当它思心所随的作意处受啊想，那么这边想因为它是取向，所以说像这样子的话呢，它这种思所生起来，它是不会很深推堕的啊，不会深入的这个推察啊，然后呢这个揣度它不会这样。然后但是呢慧，如果说慧心所的话呢，又是别境啊，就是这个欲圣解念定慧嘛，它是别境的心所。所以真正怎么样呢，它在真正要试它需要深入的时候呢，它就是慧，透过慧能够检择啊，那么检择这些就是检别抉择啊，这些诸法啊，他会因为减的时候呢，减别的话呢，一定是有比较了嘛啊。那么抉择也是这样做一个比较观待的这种情形，然后观察，它就是进一步深入的观察的境界的升起，所以它会怎么样呢？深入的推堕它的所缘啊，以此建立寻思的体性差别。所以这一块呢，从体性的部分，它特别强调了就是一个浅一个深啊，一个是比较浅的思维，一个是比较深的这个思维。那浅的话是比较匆忙的，深的话是比较慢、比较细腻的、比较深入的啊。第一个讲到是体性，第二个讲是所缘，它所缘的相貌是什么呢？啊，那寻视所缘者啊，那为依名声、具声、闻声、意为所缘。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它缘的是根据什么来缘啊？也就是它依止处，那它依止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依止名声、具声、闻声。那名声的话，简单来讲就是一些名词嘛。啊，今天这个是一个桌子，那个是眼镜，这个是灯光，这个是麦克风啊，就是名声啊，就是那句声的话，它就是把一些名字哈、名声呐、这些句子啊，把它就是这些名词啊组合起来，变成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啊，那么能够代表出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意思。那闻声的话，就是指的文字啊，所以呢，简单的就是名词整个的句子再加上文字啊，那这样子的话，它是能够圈显啊，它所要代表的这个意思。那意为所缘，也就是说怎么样，闻是能权，意是所权 啊，就是它能够全显出来的是透过什么样呢？透过语言文字。那这些文字呢，如果说只是一个名词或者一个字，它是比较不是很完整的。那透过句身的话，整个的句子的话，它就能够把那个意思能够显现。所以呢，意啊，真正呢，就是说在那个第六意识里面活动的时候啊，那其实第六意识的活动啊是很微妙的。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讲这个文字嘛，因为文字可以圈显那个意识。那可是呢，就是说真正的在第六意识活动呢，应该它不是只是在那个文字上面，应该它去思维的是那个文字所圈显的那个道理，它是讲的是它的内涵，它的意是什么啊。那有的人会着在那个文字上面也是这样，可是呢，那个即使着在那个意上面，也是因为透过文字来表达。所以这个里面呢，在这个智道法师所讲的这个真实意品里面，其实就是跟这个意非常有关的。因为真正文字所权的东西，只是它是一个能权的，可是意识所权的东西啊，它在实体上面来看的话，它是没有啊。所以那个到最后那个这个四种道理的最后一种道理啊，就是这个能够把这个所知啊的部分啊，它能够真正看得清楚。所知相这个静智啊，这个部分那个烦恼障嘛，所知障的这一块能够最后就静的话是在那个地方。当然这个意啊，我们在这边我们不提那一块了，我们主要是讲的说它寻视所缘的就是它文字所全显的意识啊，它的内涵啊。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辟寻记，依名声具声闻声意为所缘者，共知真语是为名声，就是世间的人他共同所了解的啊，那么共同他是都认可的或者共同能够同意的，那就是真语，就是给它定出来一个名词，说这个是桌子，那个是杯子，这个是眼镜啊，那个是灯光啊，那个是椅子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共知真语，大家对于这样子共同所认可的啊，所增加出来，事实上呢也事实上是因为安立出来的一个名言嘛啊，所以这个叫名声啊。那名字圆满是为具声啊，就是说他的名啊，透过他的这个所谓名声它已经满了，然后圆满再加上它的字能够圈显它的意思，整个都补齐了，那整个都圆满就是句声，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句子啊。那二所依字是为文声，所谓名跟声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名跟声呢啊，那么再加上这个句声啊，名声跟句声这两个所依指的这个字就是文声。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不管是名声或者句声，它都是要靠着这个字组合出来啊。那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名句文，简单的就是真正的透过名句文啊，真正完整的就是一个句，那句呢才把意识能够圈显出来。那这个摄四分后面81卷啊，刚刚讲的这个摄四分里面别释其相，在81卷1页，在2445页啊到2446页啊，后面有提到这个部分有关于名句文。此三为一，就是透过这个名句文啊为一指，能显于意，是名寻视所缘。因为怎么样呢？因为真正寻视思维那个境的时候呢，都是透过名言嘛。那名言的话，就是靠着这个名句文能够把这个意来圈显出来，所以它的所缘是这个部分啊。当知文是所依，意是能依啊，或是文是能全，意是所全啊。如是二种，总名一切所知境界故。亦如摄四分说。临本81卷1页也是刚刚讲的，就是在2445页到2446页，所以它圆的就是它的这个名句文，就是文字这一块。那第三颗呢，它的形象啊，那寻视它的形象是怎么回事呢？啊，寻视形象者未及啊，于此所缘寻求形象是寻，及于此所缘视察形象是视，所以它的这个形象，也就是说寻视它的这个心啊。这个心形啊，心的这个一些活动的一些相貌呢，啊，他把它拆开来啊，一个呢就是对于他所缘的这一块，他寻求的他的这个里面的内涵，他的意思呢，这是寻求形象，就是寻。那于此所缘啊，视察形象是视，所以呢，他对于这个寻求形象跟视察形象呢，他只是这样子一个，就是说这样列出来。可是呢，韩老呢，他就有帮他补充了，什么意思？就是寻求形象，什么视察形象啊。他说寻求形象等者，于诸境界具物推求，依止一言出会，是名寻啊。那么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所有他所缘的这个境界具物推求是比较匆忙的，不是那么 慢慢慢慢的啊，所以比较匆忙的推求啊，它里面的内涵，它一指的这个意，就是这个文字啊，这个名句文所圈显的意啊，那么它的这是怎么样呢？是一种粗的会啊，并不是很细的会，这叫寻。而随旧察一指一言细会明示，所以呢，它因为已经圆了那个镜了。他已经先抓出来可能他的整个的意言，就是他的那个文字啊，大概的意思啊。但是呢，他对这样子的境界不甚具悟，就是不会很匆忙了。而随纠察，就说能够怎么样呢，究竟的啊，查查啊，能够究竟的能够觉察他里面的一指的这个意言的细会啊，就说能够对这个意，也就是说他这个文字啊所圈显的那个内涵呢，他透过比较细腻比较深入的这个会心所啊，然后呢跟思一起活动啊，就叫做思啊。如下抉择分说临本58卷8页啊，是在1927页啊，1927页第8到第10行啊，那边有提到，依此当知寻求形象初会为体，视察形象细会为体，此所缘境未及啊，即未一言啊，也是第6世会说话，因为他根据文字嘛哈。那所以呢，以是一切所知境界。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就是强调了他的寻求的这种粗的一种相貌，视察的比较细腻的这种相貌啊。然后一个是比较匆忙的，一个是比较慢缓的，他能够比较深入的可以思维啊。那这个就是讲的第3颗是形象，第4个是等起。那寻视等起者未发起语言啊，他就这么一句。那这个寻视等起，刚刚讲了。等起就是一种平等升起或者一种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的话我们晓得它一定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它是什么样，一定是心情的活动，这心里面啊，因为寻视它就是一种心情的活动，所以当然刚刚讲了寻嘛，它是比较粗啦，视的话是比较细，可是它透过寻视有粗有细的，就是说这样子思维过以后，然后呢那平等升起的这样子的心情的活动，那它就可以发起语言，就是在这个时候透过意行，就是身语意，他的意行呢就可以发起所谓动身发语，他就可以把这个语言可以发出来啊。因为第6意识可以讲话，所以他的等起呢让这个语言可以说出来，或者说是这个第6意识里面就是内心的思维也可以啊。那么这样子讲到等起，那第5个呢叫差别，寻视差别者有7种差别啊，为有相无相乃至不染污如前说啊。那之前呢我们在卷1啊，卷1的第11页，就是《批云记》里面有讲的，寻视差别，自如前说者为如义地中说。临本1卷11页是在我们前面啊，21页的倒数第7行到22页第7行啊，总共呢有1个 page。那么这1个 page 里面呢，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啊，这些差别是什么样呢？啊，它7种，就是有相分别啊，然后呢无相分别，任运分别，寻求分别。视察分别，染污分别，不染污分别啊，所以有相无相任运啊，有相无相啊，这个任运别，寻求视察染不染，所以说这个就是2句，就把这个7种就可以了解啊，就是有相分别，无相分别，任运分别，寻求分别，视察分别，染污分别，不染污分别，这个在前面已经有提到啊，所以寻视的差别，它的分别呢，它是有不同的这种寻视的方式。这个就是之前呢我们有提到过，我想这边我们就不再细讲了啊。那这个是讲到说这个差别，那第6个是抉择，抉择寻视抉择者啊，那么所谓抉择什么意思呢，就是再观察再检择再分析一下啊，他能够抉择，因为他能够决断检择的话呢，一定是要也就是经过比较奢者，若寻视即分别耶，设分别即寻视耶啊。这个呢弥勒菩萨很慈悲啊，他的做法就是等于说透过问答的方式来解释哈。他这个里面呢，所谓真正在这个地方哈，他要做决断检择，是把寻视跟分别哈这两个做一个决断检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寻视它就是分别吗，还是分别就是寻视呢啊，他透过问答的方式他就是回答了，讲说为诸寻视必是分别，或有分别非寻视啊。那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到这里就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说法，所有的寻视一定是分别，但是不见得所有的分别一定是寻视。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 那我现在在这个屋子里面，啪一下，哎，有人把灯关掉了。所以对我来讲呢，我本来呢看书看得好好的，或者说我们在大家一起在上课，灯关掉了，所以我的分别是什么？哎，一个是暗，原来是明嘛，对不对？我本来在明的，我也没什么感觉，可是当它一变暗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刚刚那个明不见了，所以我是一种分别，啊，或者说，哎，这个桌子是白的，他的衣服是黑的，啊，这个也都是分别。但是呢，所有的这些分别不见得是寻视，那寻视的话呢，它一定是分别，一定它是怎么样呢？经过有粗的有细的，那可是一般的分别来讲的话，哎，这个天亮了，所以啊，这个日光进来了啊，就说啊，这个天是黑黑的，天黑了，所以像这些通通都是分别啊。所以呢，因为怎么样呢？有这个视的活动，我们这个八个视在那边活动，所以那个心所对应的这些心所也在里面活动。所以这边来讲，第一个他先把这样区分，寻视一定是分别，但是有分别不一定是寻视。啊，像这种就是黑的白的啊，什么灯光亮了或者暗了什么，这个都不属于寻视了哈。那再下来，他又再进一步的界定它里面的这些道理哈。为妄出世智所于一切三界心心法，皆是分别而非寻视。那所以在这边来讲哈，那么他有提出来一个简别它里面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地方。所谓怎么样呢？妄出世智就是对于怎么样呢？出世间的这种智慧。啊，出世间的智慧哈，那在那个真实一品里面呢，其实它是有这个能隐啊，这个无漏智，还有呢就是说根本无分别智，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厚德智，基本上它是那个出世智，其实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这些智慧了。就是对于出世智来讲呢，啊，对于这个出世来讲怎么样呢？就所余啊，其他的一界一切哈，三界的心心法，皆是分别而非寻视。那么也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其他的一切三界啊，那么也就是说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它的心王跟心所啊，心心法皆是分别而非寻视。那么它都是怎么样呢？这些分别哈，它并不是真正的寻视，它只是做一些分别而已啊。那么就是从这个出世间的这个智慧来看的话，那么它是简别的，一个是等于是三界就是世间了，对不对？出世间就是出三界的部分啊，所以呢，其他三界的这些心心法的部分啊，那么它都是分别而不是寻视啊，所以这个是这样子来这个做一个简别。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批寻记的韩老的补充，此中所余啊，位于一切心心法中，就是一切的心王心所这些活动啊，他这边这个心王心所的活动里面，除了出世智啊，及与寻视，除了出世间的这种智慧。还有跟寻视之外呢，诸所余法，是名所余。那这个所余法哈，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其实应该比如说他这个所余法，比如说他主要是指的比如说二禅以上。那假如说二禅以上的话哈，他是就是没有，就是他就不会有寻视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到这个欲界还有到初禅的时候，就是根本定，初禅的根本定里面，它还是会有寻有视，是因为它欲有可能，因为虽然已经离欲了，可是它还常常在那边寻跟视，看看这个欲会不会升起啊，所以它的所以老心为业，所以它的心呢还是不是很极静的。那所以呢，它诸所余法就是讲了其他的，除了这个出世的智慧跟寻视之外呢，其他的就是这个所余，那当然指的这个二禅以上了，因为欲界的本来就是有寻视嘛，初禅的话也是有寻视，可是呢，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到二禅以上，就是色界的二禅、三禅、四禅到四空定那些部分的话，通通都是怎么样呢？属于二禅以上。那那个部分的话呢，它就是不叫做这个寻视了啊，它就不称为寻视。由出世智无分别故啊，因为出世间的智慧它是无分别智啊。那么妄此说于一切三界心心法。皆是分别啊，所以呢，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来简别呢？因为出世间呢是一种无分别智慧，那无分别的智慧来讲的话呢，那其他的只要是三，通通都是分别，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出世的智慧不分别嘛，它是无分别的智慧，所以相对的他是讲说，只要是三界的心心所法啊，他没有那个无分别智那种智慧的话，通通都是分别。然后接下来又除寻视说于啊，除了寻视之外，说于一切三界。心心法皆非寻视， 因为除了巡视的话呢，啊，一切的这个三界心心法就是刚刚讲的，因为把巡视除掉的话，在三界里面，因为三界里面有巡有视的啊，有巡跟有巡视的部分呢，欲界本来就是有巡视，那初禅的话呢，有巡有视，可是二禅以上就没有了，所以呢，在这个又除巡视说于一切三界心心法啊，皆非巡视，是因为二禅以上它就不称为巡视，由此当知此所余言应通二种。啊，就是前面所讲的呢，一种是对于出世来讲，出世字来讲的话，它就是分别。那么如果说呢，除了巡视之外呢，其他的一切三界的心心法都不是巡视的话，那就是这个讲的是巡视。基本上它就是这两种。那在这边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晓得哈，这个巡视哈，在这里要稍微我自己有一个问题，那我这个问题我也稍微就求证了一下哈，我去问了一下这个长伯法师了哈。那有关于巡视的话呢，我就会想说，那既然二禅以上它不称为巡视，它算是一些分别的话，难道二禅以上没有巡视了吗？难道没有巡视了吗？那么那事实上呢，可以说大部分是没有，但是不能讲说它没有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一些这个跟巡视有关的这种心所在那活动，可是呢它很快的就在进入所谓进入，譬如说进入到二禅之前啊，譬如说它假如说现在是二禅或者三禅，它要进入那个二禅三禅之前，它可能是不是禅定，它是散心所，那这种情形它是有的啊。那他进去以后他都是透过有怎么样呢，有一些智慧的分别了，他不是啊，还是在这个前面的这种欲界啦或者初禅的那种巡视。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一个简别？为什么啊？因为在这个讲这个巡视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讲说欲界的是巡视？因为欲界本来就很多欲，可是他出禅的时候他已经是离身喜乐，他能离了欲界欲，离了欲界欲他能够升起那种喜乐哈。那么但是呢，在那个他离了这个欲界欲，那为什么到二禅以上就把它这样子简别把它分开来呢？是因为真正谈巡视来讲，它是跟染污还是有相应的，因为过去因为有巡视，在一个是在欲界里面，他常常在欲里面，另外一个呢，到出禅的话虽然已经离了欲，他还是担心他的升起。那么所以呢，那刚刚讲的说，如果说二禅三禅四禅，他可能因为他是在欲界嘛，他可以入这个根本禅，他去入了初禅色界的初禅什么什么，可是他是在禅定里面，他出了禅的话他还是会有啊，就是出了这些定还是会有。所以说基本上他做这个巡视的部分哈，虽然是有粗有细，但是呢他还是有染污相应啊，所以呢基本上，所以他要把它这样做个简别，是有他的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道理，所以我这边呢稍微做一个补充啊。那第七个呢就是流转，那巡视流转者啊，那若那若加巡视，何等行，何等何所处，何所引，何相应，何所求，何业转啊。他是这样，他透过也是透过问答的方式，其实他就是弥勒菩萨就是要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啊？因为怎么样呢，他就说何等行啊，因为是怎么样呢，是就说他的心啊，心行啊，是在什么样的境界上活动呢啊？因为在那洛迦里面的巡视啊，当然是有苦无乐了嘛，对不对？一般来讲我们讲巡视的话，在地狱里面他这些这个众生啊，他的这个心的活动他大部分是在苦，就是在苦里面，他没有乐的。何等处啊？因为处的话一般来讲我们接触以后呢，我们就会有受心所嘛，有处有受，受了以后呢就会有和合爱跟乖离爱，所以呢处的话呢它一定会处在爱境，可爱境或者不可爱境。如果说是在那洛迦的这个地狱里面，它一定是处非爱境啊，这不可爱境，所以呢何所处。那何所引，因为引怎么样能够让它也是跟受有关的，它是怎么样呢？因为它可以引苦引乐啊，一般来讲。那可是呢在那洛迦里面当然是引苦了啊。那么那何相应啊，相应的话呢它一定是怎么样的，一种是喜爱，一种是不可爱的啊。那何所求啊，那求的话呢意思是求怎么样呢，一个是脱苦啦，或者一个求乐嘛啊，所以在这边来讲它一定是求脱苦嘛啊。那何业转啊，什么样的这个功能在那边业用在那边转呢啊。那么 因为在这个巡视的这个流转的这个里面，纳洛迦的这个巡视呢，当然它是由怎么样呢，由玉滩的液造成它在这个里面的流转嘛，会到这个纳洛迦里面去这个流转。也就是说玉滩，因为其玉滩的话它就是有深山与世异山里面的不善液造成它的这个在里面流转啊。那么好，再下来看这个，因为弥勒菩萨他就把对应的讲出来，如纳洛迦如是啊，旁生恶鬼人欲界天出尽于天啊，出尽于地天，所有巡视何等行何何所处何所引何相应何所求何业转业。他接着就是这样问啊，就是先把地狱是这样，然后呢接下来是讲说包括了其他的这个六道了，就是或者五道里面的情形是怎么样，他就透过这样问，接下来他就是把它解释了啊，答啊，等于是这样，为纳洛迦巡视，在纳洛迦地狱里面的巡视呢，为是七行，因为怎么样呢，我们受有苦乐忧喜舍啊，我们的受啊有五个受根，苦乐忧喜舍哈，那这个七行的话就是忧行，心里面老是忧愁的，因为很苦啊，所以呢，那触的话是触的非爱境，引呢是什么呢？何所引？它是引发于苦，因为它因为这个不可爱境呢，引发它的苦受啊，与忧相应。能够呢怎么样呢，常常求什么呢，求脱苦，劳心业转啊，就是劳呢就是一种烦恼躁扰不安的啊。那么是什么转呢，就是因为过去的这种欲贪造成怎么样呢，在现在这种情形呢，它的这个什么业来转呢，是一种这种苦恼的烦躁的这种业在里面转啊，也就是这个这种情形下是表示什么样呢，心里不极静。好，那么那原来它会产生这种情况呢，当然之前的产生它是因为心里面有欲嘛啊，因为有欲的话心里面它是向外攀援，那外攀援的话呢它也是不安不自在，所以它会怎么样呢，躁扰不安啊。那么然后在这个韩老的补充呢，就是说劳心业转者欲贪分别劳恼于心，迷劳心业啊，因为有欲贪的这种分别的关系呢，因为使得心不极静啊，就是劳心业。下从纳洛迦上至欲界天，皆由此业转。为什么呢？因为你造欲界天的话，它因为太舒服了，太殊胜了，是那可是因为很殊胜很舒服，所以呢，因为有欢喜贪爱，上面天女也是很可爱，可是呢，它会有贪啊，所以呢，那种情形就是有欲贪相应的这种情形，即使到天界都是这样，都会有这样的业来转。出尽欲天啊，离欲界贪故，劳心业不转。因为到了初禅以上的话呢，因为已经离了欲界的欲了啊，在那边只有一种极静啊，那但是到初禅呢，当然它还是有这个寻根事啊，但是它不是那种欲贪相应的，而是怎么样，要远离这种欲界的欲的那种劳心业，所以不太一样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恶鬼旁生欲界诸天诸境欲天呢他举例啊，那如纳洛迦巡视，在纳洛迦里面的巡视呢一定是受苦嘛，一向受苦，恶鬼的巡视也是一样，因为他肚子饿那吃东西，可是呢他那个肚子很大，可是呢那个脖子很细啊，那之前我们也讲了，还有时候碰到一个东西，那一碰呢它就变火了啊，就变成一团火，所以呢很痛苦，所以一直在巡视受苦。然后旁生人去大力恶鬼，所有巡视多分七行，少分心行，多分触非爱境，少分触可爱境，多分引苦，少分引乐，多分忧相应，少分喜相应，多分求脱苦，少分求欲乐，劳心业转啊。所以呢，就是说不管是在畜生道人道里面，大力的恶鬼所有的巡视多分七行，这个里面啊，你讲的人，哎，人其实你知道吗，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尤其是欲界，他只要一出生俱生的什么饥跟渴，马上就要喝要吃，所以这种都是怎么样，对于这个人道来讲的话呢，俱生的这种饥渴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的啊，所以呢常常要有这个断食嘛，是这样，断食的话就是有欲了啊，所以欲呢又造成很多很多的这些衍生出来的问题。所以呢就是说不管是畜生道人道大力恶鬼这些巡视啊，多半是七行，就是心呢比较忧虑一点的啊，那少分心行，就是有欢乐的呢比较少，那多分触的不可爱境，那少分触的是可爱境，多分引苦少分引乐，多分是怎么样呢，忧相应的，少分喜相应，多分呢是要求脱苦，那少分是求欲乐，所以呢那个劳心业转。所以说在这样看来的话呢，这种的这种心啊，那个里面的活动的话都是怎么样呢，躁扰不安，极静不安，就是不极静了啊。 然后这个欲界诸天啊，欲界天呢，它的巡视呢有点不一样了，它所有的巡视多分心行，少分七行，多分触可爱境，少分触非爱境，多分隐乐，少分隐苦，多分喜相应，少分忧相应，多分求欲乐，少分求脱苦，劳心业转。哎，他还是有不极境，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追求那种欢乐啊，这是一种。那另外呢，他本身呢，他不是有少分的苦吗？还有不可爱境啊，或者少分七行。因为即使是欲界诸天，他还有斩浊苦啊，还有临灭苦，之前我们都有讲到。所以这个即使是欲界诸天，他还是有这样子的这种一种七行的啊，忧行的这种情形。当然他多半欢乐的是比较多，那可是不一样了，到了这个色界的这个出净律的天啊，出净律天所有的巡视啊，这里面的巡视是一向心行啊，一向处内可爱境界，一向隐乐，一向喜相应，唯求不离乐，不劳心业转。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出禅天里面所有的这些巡视哈，那么他虽然是有这些巡视，因为他已经怎么离欲所生出来的喜乐，所以他还是一向心行，只是什么样呢？他只是担心这些欲能够不要再升起了。那触一向触内可爱境，内可爱境是什么呢？就是他有禅定，有三昧乐啊，所以他有这个内可爱境。所以一向隐乐，因为他那边有清安乐啊，一向喜相应，有乐相应啊，他也不求怎么样，不离这个欲界色界的这种禅定的乐啊，喜乐的这个部分，希望能够不要远离，所以呢不会有这种劳心业转。那当然就说，如果说相对应的二禅以上他都没有巡视了的话呢，那么当然就说这个初禅对二禅三禅来讲的话呢，他那种对于巡视不要生现行的那部分，当然还是属于劳心业，只是说只是一种观待的一种比较而已。那相对应到初禅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殊胜了啊。到这里的话他就把这个第七颗哈，还有就整个的这个相思色建立讲完。但是呢这里为什么讲流转呢？因为流转是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得到都是在怎么样三界里面，那即使是到初禅的话他还是在这个色界啊，那么无色界还没有提到，那这样子一个情形都是在世间道里面这些巡视，那这个里头呢多半它还是跟染污是相应的。所以呢事实上只要在这个世间道里面，到了初禅虽然是比较清净的，可是呢它并没有把烦恼断掉，它还是怎么样呢，是这个只是把烦恼压服了。可是在这样一个情形呢，还是属于在这个世间道里面还是继续的会流转啊。那么同时呢它这个当然是会有这种烦恼的这种里面会牢牢不安的这种情形。所以这样子就从它的这个体性啊，相的这个相，这个相思色它的体性，它的所缘，它的形象啊，它的等起，它的差别，它的抉择，它的流转，这个七颗的话呢就把这个相思色建立哈，做了一个解释。那我就是简短说到这边，那是不是请那个王居士再补充，谢谢。
我们看到这个巡视体性，那么这个体性就是说巡视是以什么为体性，那么这边讲了两个体性，一个是思为体性，那刚刚讲的就是思就是造作了，就是心里面的一种作用，一种造作，那么就是说它是属于片形心所，那么它是采取这种行动，那么但是不是很深刻，而且是有点匆忙，所以他的所缘境叫张皇推就，那么这个张皇就是匆忙啊，匆忙，匆忙的意思就是匆匆忙忙的去推就他，就是不是很深刻，匆匆忙忙的去推就，所以是失心所，他是片形心所。那么片形心所就是片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地、一切心，那么是片形，那么这个是属于比较匆忙而且不深刻的去推究、去推求、去思维、去观察。那么这个另外讲这个所谓的慧为体性，那么这个是四，四就是慧为体性，那么这个慧是刚才说是北境心所，那么是比较深刻一点的，那么它不是所谓别境，就不是骗一切死的哈， 那么也不是骗一切心了啊。那么所以这个别境的这个心所，那么它是比较深入去观察，所以这个慧，那么这个慧就是会比啊，就是比这个见啊，就是思跟慧是比见稍微还弱一点点，就寻思啊，它比这个见还弱一点。见是有一种执着自见，那么它的决定性比较强。那么这个寻思的这个比这个见稍微再弱一点点。那么再看这个寻思所缘，那么这个所缘是指什么呢？就是说它寻思既然是一个心理作用，那么它必须有一个所缘境。那么这个没有所缘境，那么这个寻思就不能活动。那么它必须有所缘境，那么这个所缘境以什么为所缘境？那么这边说是以名声、具声、闻声为这个所缘境，那么意为所缘，那么就是说这个所代表这个名、字或是闻，那么都有这个他们所代表这些义理，那么来诠释这个义理，那么以这个义理为这个所缘。那我们看这个身，身是指什么呢？身是指身体，身体就是说这个啊，身是指体，那就是说每一个闻声、字声、名声，那么这是指它的体，这是文字的体、词的体或是字的体啊，这些。那么这个所缘，就是刚刚说它是一个所缘境，那么以这个名声、具声、闻声为所缘境。那么它既然是这样的话，它就会有增语的作用。这个增语就是增上语言，增上语言的作用叫增语，就是增语就是增上语言，就是帮助我们来说话。有这个名声、具声、闻声可以帮助我们来表达、来说话，就叫增语、增上语言。那么这个是它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所以说学习这些佛法，你要懂得每一个字的义理，你要懂每一个句，就是每一个文，就所谓的一个句子的义理，要懂每一个名词的义理，你都要去深究去了解，那么你才能够去比较善于表达，那么善于这个去了解。那么所以说这个是以这个为所缘，就是你要去思维去寻思，那么你必须要去通达种种的所谓名言文名啊，这个名言文字等等。再看这个形象，这个寻思形象呢，这个形象的意思就是说是指这个心理的活动的一个相貌，叫做形象。就是这个形就是牵流不息啊，一直在牵流不息，没有停止，那么就是形，形就是活动，就是牵流不息，就是一直向前走。那么就是说你心里面的相貌，就是你的分别心，那么这一直向前行进，就是你的心的活动相貌，就是一直在继续的进行，那么叫做形象。这心理的活动相貌是继续的向前或者继续的活动，叫做形象。那么就是说寻思在这个所缘境上，所缘境就是刚刚讲的这些语言文字的这个所缘境上去活动，叫做寻思形象。那么这个再来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具物，具物刚刚说是匆忙嘛，是比较草率的，比较匆忙，比较草率的。那么不具物就是比较不匆忙，也比较不草率，它是比较深刻的。那么这是有这两个的一个差别。那看这个等起，那么寻思等起，等起这个等是什么意思呢？等就是相等，刚刚说是平等，那就相等。相等就是说什么样的寻思，那么就会发起什么样的语言，他们的这个形式，这个寻思的发起的相貌跟语言所说出来的这个语言，那么他们是相等的。你这么样的去观察思维，那么去寻思以后，你所说出来的语言跟你所观察思维讲出来的，那么它是相等的， 所以这个寻是等起，就是什么样的寻事就发起什么样的语言，所以发起寻事的内容跟你说出来的发起的语言那么是相等，所以叫做等起啊，就是寻事有发起语言的作用，那么你心里怎么思维怎么观察，那么你说出的语言的内容跟你心里思维观察是相等的，除非是什么，除非是说你自己想要讲一些不是这么想，那你就故意另外的回答，那么这个就不是寻事了啊。那么这个寻事的这个差别，那刚刚说有这个所谓的七种差别，那么只是在说明这个我们这个心的分别啊，有这七种分别，有相无相、任运寻求、视察、染污不染污等等这种。所以寻事它基本讲它就是一种分别心啊，这个分别心的相貌。看寻事的抉择，那么刚刚说这个寻事，那么一定是分别啊，寻事必定就是分别，但是分别不一定是寻事。那么如果是这个出世智，所谓这个圣人的智慧呢，那么圣人到底他是分别还是不分别？那么这边只能说圣人的分别他就是不分别，因为他的分别里面没有执着，可是我们的分别里面有执着，所以我们的分别就是执着。可是圣人的分别他不是执着，他是无执着，他只是这个心里面也有分别的智慧，所以这个叫做厚德智。厚德智就是说这个菩萨为了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要通达无量无边的法门，那么他知道众生的根基是不一样，所以他有这个厚德无分别智，所以他是厚德智，可是他是无分别智，所以叫厚德智或是厚德无分别智。那么如果是这个阿罗汉，他是证得这个无分别智，就是根本智，那么这个根本智他是无分别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这个圣人的分别等于是无分别，因为他心里面不执着，他心里面都跟第一谛相应，那么是凡夫的分别都是执着，所以这边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那么如果是这个第八谛菩萨以上，那么他心里面的分别他是无分别的，但是他虽然心里无分别，可是他可以说种种的语言，可以说种种的法，但是他的内心是无分别，但是他表现在境界之外你看起来是有分别，但是实际他内心并没有分别。但是凡夫一定要分别才能够说话，所以你要先寻视然后你才能够说话，如果你不寻视你是不能说话的，所以你要心里面要寻视，寻视就会有种种分别。这边说寻视必是分别，里面先要寻视才能够说话，你才能够种种分别。但是圣人他是不需要分别，他也可以说话，但是要到第八谛菩萨以上，他得了无生法忍，那么他可以这个内心无分别，又可以说种种的法，所以这个是跟凡夫是有一点不同啊，这是稍微补充一下。
没有问题。那表示说王居士补充的很圆满，没有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谢谢。